昨天晚上来这个赶那个茶话会，赶了一个尾，听到这个秦老师跟大家精彩的互动，这个没听到那个张政委博士的这个讲，但是呢大家提到了他一句话，说这个佛法呢，就是佛教呢，其实是追求真实的。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很核心，点出了佛教的实质。我呢就接着他这个话呢，今天谈一谈，就是佛教究竟真实是什么？就是一般人认为，就是佛教呢，它迷信、虚无缥缈，就是他谈的东西跟我们那个生活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是要柴米油盐，这个家庭事业，这些是实在的。感觉佛教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是不是这样？我就从他这句话，这个就是说佛教实际上是找真理的，追求真实的，这句话开始接着他讲了一个道理，说有的人说追求真理、追求真实跟我们好像关系也不大。实际上你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凡是不如意的地方，就是你今天我这么想象，我这么做就应该达到什么效果，结果最后没达到，根本原因是什么？你可以找出很多表面的原因，就是很浅的原因啊，我今天没弄成是他这个给我捣乱，或者说什么我没想到一个什么情况。你不能心想事成，你不能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是你不了解真实情况。换句话说，你了解的情况是假的，或者说假的成分太多，你就要失败。所以这个追求真理、找真实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你所有的成功归功于你掌握的真实情况多，你所有的失败就找最根本原因，归功于你掌握的情况少，而且你掌握的情况里头呢不准确。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掌握所有的情况，就是所有的真实情况他全知道，这个人就是无敌于天下的，他就不会犯任何错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呢？佛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能直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真实，所以呢他就没有失败，没有痛苦，没有不如意，这就是根本原因。然后我们就来具体谈一谈，说这个怎么看到真实，佛法的究竟真实啊，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唯识。本来我今天是要主要是讲这个的，我当时想了一下，要想讲唯，我先不讲这个意思啊。要想讲唯识，就要先讲一下这个唯识在整个佛法当中处于什么地位。要想讲清楚这个唯识在整个佛法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就要知道一下这个整个佛法它用一句话概括，它讲了个什么道理。所以我准备的是这三个内容，就是说用大白话说，你佛教，你佛来这个世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然后呢这个道理当中呢它分几个步骤，唯识在这几个步骤里它站在哪个位置，然后呢再把这个唯识呢它站在最高的位置，然后我再把这个最全面最高，它包含下边一切，所以你掌握了唯识就掌握了一切佛法。下边呢第三步，我再把这个唯识，什么叫识，为什么说唯识，讲清楚。然后呢大家这个欢迎提问题，你听着哪不明白，甚至可以当场那个，就是说你感觉我这不听不问清楚，我下边听就听不明白了，你就可以当时你就举手，咱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就是用很短的时间把这个佛法最究竟的佛法，究竟是怎么回事，掌握它一个大概，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上午的这么一个任务。 昨天我来了这个到那个茶话会赶了一个尾呢，听到这个就是政委说的这句话之后呢，这个我就改了一下主意，就是什么呢，我先就着他这句话呀讲一个重要的道理，你听明白这个道理，后边我再讲那三点的时候啊，你一听就明白了。哎，这是一个关键的道理，我今天呢就先讲这个道理，因为我如果先讲那三步啊，你比如说我现在讲为食，你根本不知道这食是什么呀，为什么说为食啊，为是这个只有的意思，你说唯有他行，那就是说只有他行，除了他别人都不行。哎，为食就是只有食，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除了食别的都没有，这个很难理解的，也就是说佛法这个高深到什么程度呢，高深到我们那个就是难以想象。哎，难以想象，所以这实际上是很难讲的。所以我今天呢受昨天晚上来那个启发呢，我倒过来先不讲这三句话，我先讲一下需要理解这三句话里头需要这个明白的一个根本道理，就接着刚才那个话说这个我们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你掌握的情况少，或者掌握的情况不真实。这个掌握的情况少本身就是一个不真实，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知道的这个情况是真实的，但是我知道的太片面太少，你这个片面少本身它就是你不全面，本身就是个不真实。人家比如说有三个你才看到了一个，那你当然你这个情况就不是真实的情况，真实情况是三个。哎，说你要想成功就是要掌握到真实的信息，而且呢还要掌握的要全面，就是说你这个办成这个事情需要的真实的信息你都能掌握，你保证成功。现在我就这个说这个就是要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是佛法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科学的道理，等于我先进行一个科普。什么道理呢，我就为了说服大家我先说啊，我们普通人当中啊实际上有很多大家认为天经地义肯定是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真理，实际上不是。这个呀这个就是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天天说太阳呢从东边出来，你要说谁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儿。哎，这个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这句话呀就是一个错误的话。咱们现在人科学知识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不是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是地球自转的时候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转的能看到太阳一个尖了。哎，说啊太阳冒尖了，我们自己在转，等着转的整个太阳出来了，我们说太阳升起来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平常认为啊就是铁定是真理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这种情况非常多。你像这个太阳升起来这个就是历史上一直人们这么认为，到后来西方有一个哥白尼他研究了之后发现不是，原来就是地心说，就是认为地球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哎，后来哥白尼发现不是，他写了这个书之后呢他不敢发表，因为教会说太阳从东边升起，他要是发表了就要把他烧死，他跟人说呀等我死了你再发表这本书，死了之后发表之后呢人们不敢讲。后来有一个胆大的叫布鲁诺，他就说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叫日心说，结果教会就把他烧死了。前几年教皇刚刚向人家道歉给人家平反，就是说人实际上是很可笑的事儿。哎，就是说有很多道理这样。现在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就是大家认为都是天经地义真理的，但是实际上不是真理的。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呢，就是这个现象啊有很多它是不真实，假的，是假象。你要善于通过观察这个现象呢看到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它的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透过假象看这个真实，等于说这个呢这句话实际上很重要，就是说你一个人成长 成功不成功，实际上就是在比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不管是在哪个行业。你比如说毛主席说他老打胜仗，他比别人强在哪儿？他就是能看透过这个现象，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怎么，他能抓住本质他就胜了。这个你蒋介石也是很那个厉害的啊，这正规的军校毕业啊，军事家。毛主席是中专生，军事没学过，没进过军校。蒋介石手下也是一大堆军事家，他为什么败了呢？他就是被现象迷惑了，他不能透过现象看到那个毛主席看到的那个本质。那任何方面都是，你管理企业也是，哎，你能不能，哎，你一看这个现象啊，我想了一办法，应该这样处理。结果呢，没成功，证明什么呢？证明你没有透过这个现象看到它真正的、真实的情况。然后我就开始说了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啊，我们现在是怎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呢？我们看到现象之后，我们来分析说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分析出来的这个本质啊，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你们想一下啊，我们现在分析问题的本质分析出来啊，都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哦，这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不是看到的。你那个脑子里的想法呀，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不可能是这个现象的本质。这就开始咱们较真了啊，我看到这个现象，我分析出来说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是我分析出来了，这个现象的本质我说出来了。你说出来的那个本质根本不可能是本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质啊，必须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它才能引起现象。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基本原理，说现象哪来的呀？是一个事物的本身引生的，是一个事物，你有这个事物它才会引起现象。就是那个必须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身，也就是它的本质必须存在，是实际存在，它才会引起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呢，不能直接看到这个实际存在的本质，我们是分析出来的，你分析出来的就可能错，或者是说你分析出来的根本不是本质，你在你脑子里一个想法怎么可能是本质呢？这个本质应该是看见的。你如果能够真正看到本质，不会错。为什么呀？本质就是这个东西的本身呢，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你的想法为转移的。大家看到的，如果都能看到本质，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没有争议。你比如说这个麦克风，必须有这个麦克风，它才能有麦克风引起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它能够扩大声音呢，它才能扩大，才出现这个我们听到比较大的声音。但是现在我们呢，听到这个大的声音之后，说我们来看这个本质，我们现在啊，这个我说的啊，大家现在还，我说你看不到这个本质，我们是分析出来的。这个有的人呢就说，我不是看到了吗？说这不是一个麦克风吗？现在开始较真了啊，你看不到这个麦克风的本质，就是本质是本身自身，它自身的意思，你看不到它的本质，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全部是现象。我说一下什么叫现象，你可以去查词典。什么叫现象？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那个感觉叫现象，不是你被看的那个东西的本身叫现象，被看的那个东西本身叫本质，叫自身，叫自体。那个自体看不到，我们所有看到的呢，都是什么呢？现象。现象的定义是什么呢？现象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说我看到的不就是它的本质吗？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 感觉到的这些感觉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是那个东西。我们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在看着一个麦克风，但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这个麦克风实际上是是不一样的。先说第一个不一样，有人说我看到这麦克风是黑色的，注意啊，这个一个基本道理重复一下，我们眼睛能看到什么东西？我们眼睛只能看到一种东西，就是颜色。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眼睛看不到其他东西。我们看那个麦克风看到的什么？看到的是颜色，黑色。这个黑色是不是麦克风本身？大家想一下，这个黑色呀，不是麦克风本身，不是它的本质。这个黑色是怎么来的呢？如果现在屋里没有光，我们就看不到麦克风。必须外边来一个光，比如说太阳出来了，外边来一个光，外边的光照在这个麦克风的本质上，它反射光线到我们眼睛里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太阳光，反射的太阳光，哎，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注意，太阳光是不是这个麦克风的本质？绝对不是。不管灯光反到你眼里，是那是灯光，也不是麦克风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麦克风的本质，我们只能看到颜色。说我这个听声音，就是我们的耳朵只能听到声音，声音是不是麦克风的本质？也不是。声音是什么？声音是，我就直接说啊，比如说我现在，你们觉得说我听见你说话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在这儿用舌头的震动，我把空气震动了，我只发出一个空气的震动。这个空气震动传到你耳朵那之后，把你耳朵那的空气震动了，这个震动的空气震动了你的耳骨，你的耳骨呢，把这个震动的这个频率跟幅度呢，变成一个电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皮层。这个电信号根本不是声音，这个大脑皮层这个到那说，哎，说这个声音来了。那个就是这个这不是声音啊，咱们叫它密电码，这个叫这个电脉冲吧哈，这是密电码来了，然后叫意识，我们的意识赶紧说，哎，来的这是什么呀？它会翻译这个密电码，意识一翻译说，哦，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声音，这都是科学知识啊。咱们今天就这个认真一点，所以你每个人听到的声音呢，都是你自己的意识给你翻译的，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不一样。刚才说看到的颜色也是，每个人看到的颜色不一样，你有这个近视，有远视，有这个甚至有的色盲，哎，有的是这个黄色盲，有的绿色盲，所以你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说那我能摸到它，我虽然看不到它的本质，我听不到它的本质，声音，看来声音是你意识的语言，不是这个麦克风的本质。说我能摸到它，说我能摸到它，你看我一摸，说它是硬的，哎，它不是棉花，它是这个塑料做的。注意，你这个硬的感觉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注意，你一摸硬、软、凉、热，这都是人的，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麦克风本身。麦克风本身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凉、是热、是软、是硬。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人去摸，根本就没有所谓什么硬、软、凉、热、什么轻重这些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很重要， 我们人呐、啊、就有五种本事，看、耳朵听、鼻子闻、舌头尝，还有身体去接触，叫色声香味触，哎，就这五种搜集信息的通道。然后我们意识啊，只有这五种信息我们搜集来了之后，意识开始分析啊，我这是什么现象，这是什么，分析了之后，然后意识开始找这个本质，说这些色声香味触反应来了之后，我面前是怎么个情况。他分析出来，他分析的那个本质是他分析出来的，就是在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他就按照他那个想法去做事，去造计划，结果呢失败了，证明他分析错了。这个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现象了，现象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五种主观感觉，这就是我们观察的现象，跟客观存在的东西的本质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看到麦克风的本身是怎么回事，你看不到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是光，也不是麦克风声，我不重复了啊，因为时间很短。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自己的感觉，而且自己的感觉呢是唯一的，就是说你的感觉是你的感觉。你比如说这个所有哺乳类动物，它们的都是黑白看的，这个颜色只能看黑白色，就是黑白电视，咱们是彩电，哎，这样呢就是你要认识到啊，你看到的现象仅仅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你没有看到本质。这是一个科普。说那我们人是不是就看不到本质啊？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佛教就是在说和尚们在那念经打坐干什么呀，他们就是在按照佛说的方法，佛说我看到本质，他能看到所有，你世界上有什么他都能看到什么，他们就是在学佛，就是要学会看到这个东西的本质。他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本质了，他就成圣人了，就是成功了，佛教叫开悟了，看到本质了。我们现在呢看到的都是就是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世界里头。好，讲完这个了，开始讲第一句话，说整个佛法，佛来了这个世间之后告诉了我们一句什么话或者一个什么道理。佛说你们现在都在梦中，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了的时候，你就能看到真实。佛这个字儿是一个译音，在印度话里头，佛这个字儿的意思是什么，就叫觉者，就是觉醒的人。佛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佛教就是告诉你们，现在你们都是在梦中，你们如果按我说的方法醒来了，你们就变成了觉者，就是成了佛。变成觉者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再不受任何假象的欺骗，你直接能够看到任何真实，就是世界、有什么真实你就，而且是一下看到的。你看我们现在看虚妄也是，我们一睁开眼不是看那个屋子，我们一睁开眼这个屋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颜色呀，是顿现眼前。在这个你觉醒之后看真实也是，所有的真实是顿现眼前，你一看就是所有的真实都在你眼前，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不会犯任何错误，你这个就是什么都能就是成功如意的人。这就是佛教的这个道理。下边就是说佛法的究竟真实是什么，这第一句话就回答了，佛法的究竟真实就是我们要，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你要醒来。这儿解释一下，说明明我们现在是醒着的，怎么说我们在梦中呢？你就想刚才我说的那个道理，你就能想通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我们所有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意识的一个主观感觉的世界里头。这个跟梦有什么区别呢？ 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也感觉是很真实，那个里头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触到的物体的感觉，都是你的主观感觉，因为你人没动，身体已经休息了，广意识在那活动，就是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你就根据刚才我说的这个科学道理，你现在也是生活在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里头，当然外边是有真实的，但是你感觉不到，你是在这个真实上你自己的主观感觉，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们现在跟梦没有实质区别。我们这佛叫做生死长梦，有的人可能看过一个那个美国大片叫《黑客帝国》，他说的就是人跟机器人太聪明了，就跟人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这个人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说这个机器人必须这个要电，我把电能源断掉，机器人就完蛋了。所以人呢把太阳给遮蔽了，地球没有太阳了，没有光了。机器人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把人捉起来之后啊，拿人做电池，就是把你泡在营养液里头，用这个，因为人有生物电，用电极接在人身上，一个一个电池，然后很多人的电集中起来，哎，他就有了电。但是他怕这个人醒，所以呢，他怎么让这个人不醒呢？用电脑设计了一个梦，给他输入到大脑里头，输入大脑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这几种这个。就跟那个电脑里头你玩游戏一样，你看，哎，又有颜色又有声音啊，都出来了，他就把这个给你输入到大脑里头，大脑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听声音接受到信息一样，大脑一接受，哎，密电码来了，一翻，哦，这个是说的什么话，哦，这个是什么声音，我们就开始做梦。我再加强一下啊，有人说你还是有声音，你想一下，假如说你现在听着听着突然打盹了，你会觉得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如果我真的有声音的话，你的耳朵又没出毛病，应该你听得见。为什么你听不见了呢？因为你的大脑不工作了，休息了，就意识不翻译了，不翻译密电码了，密电码还耳骨还在震动，密电码还在送，但是意识呢累了休息了，意识不翻译你就没声音了，证明这个声音是你自己意识出来的，不是外边出来的。有的人睡得死的话，我们在这跳舞打鼓唱歌他都醒不了，所以声音真的颜色声音都是你的主观意识给你创造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好，这个黑客帝国这个呀为什么引起震动，因为科学现在是承认的，我们是能做到的。现在搞的那个什么 3D 电影，慢慢的那个电影啊还可以放气味，那个椅子可以随着这个电影里的情节，这个该往前该往怎么都可以动，就是色声香味触都全了之后，你就完全处于那个就是好像真实境界当中了。哎，他给那些人的电池呢输入梦，结果人们以为自己活得好好的，所以就醒不了。佛呢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的哲学最高深的哲学叫现象学，它就是讲的我讲的这个道理，这是现在最先进的。他提出来的任务是什么？叫本质直观，就是我要直接看到本质。他给提出来的问跟佛教一样的，但是他找不到直接看到本质的方法，所以呢这个现象学的大师叫耿明，他呢这个外国人呢他是瑞士人，里头唯识的东西翻译的很少，而且翻译的质量很差，但是他看了之后呢，他发现唯识找到了看到了世界的本质。所以呢耿明38岁跑到台湾去学中文，为什么呢？他要学唯识，他要看看唯识是怎么看到本质的，要找这个方法。现在中国的现象学的那个领头人叫倪良康，就是他的学生，跟我们交流要学唯识，他在课堂上在中山大学他给学生讲唯识，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佛教解决了这个问题，佛教看直接能够看到真实。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佛法究竟真实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你现在在梦中，你要醒来，要看到真实。这个你像心经，心经是佛法的一个核心，它里头最后说了半天，最后总结什么呀，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你醒来嘛。最后他就是说，醒来吧，醒来吧，大家都醒来吧，一块见到真实。这就是佛法的，就整个佛法就讲这么一个道理。第二个讲一下，唯识在这个里头占什么位置？佛为了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一开始我们是不信的，说你在梦中，我们肯定说你才做梦了，我们现在天天好好的啊，怎么是在梦中呢？哎，这个道理啊非常难让人接受。佛呢就把这个道理啊从浅到深分了三个阶段来讲。为什么要分三个阶段呢？因为对佛法了解的人呢，他这个就是前前生啊，这个必须得讲前生了，也不讲前生这个就没法讲这些道理了。为什么呢？咱们也是用世间法来说，世间法承认一个因果道理，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发生的话，它一定有原因，绝对不会说没有任何原因突然就出来一个，没有这个道理。一个东西发生了之后呢，它也必然有结果，它绝对不会说你弄半天突然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不符合因果的。我们也可以想我们人生，我们几十年一个人生，说甭我出来一个人啊，这个说前边没有原因，就突然的，没有道理的，没有原因怎么可能出来一个人呢？有的说是父母生的我，那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他们是你的一个叫咱们讲内因外因，或者讲这个主因什么次因哈，父母那是一个外因，你哎是主因。你也不会说我折腾了一生之后那么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到后边拔什么都没有了，不符合因果。实际上证明六道轮回也很简单，你去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前边是空白的，我们甭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差别是哪来的？有的人生下来哎，他就对音乐特别敏感，哎，不用学，就有人对画画特别，有的对数学，有的就特别会打仗，有的就特别会搞哲学，这个差别哪来的？他才能哪来的？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北京有一个周周，30多岁弱智，从一数不到十，但是他能指挥交响乐，跟那个国外最高级的交响乐团指挥的一点不差。你想他这个指挥是从哪来的？只能从前多次前生，他是一个音乐指挥，他把那些曲子已经在下意识里头，就是他这一生虽然弱智到迷迷糊糊，这个非常弱智，但是他不用考虑，他就是那叫习惯成自然哈、啊，下意识他就能解释，他就能指挥，他必须有前生。我们人之间的差别，你要再想。这个人为什么一生就生在富贵家，那个人为什么一生生在穷人家，你为什么生在中国，他为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哎，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佛把他的道理要讲清了，分了三个这个阶段哈、啊。为什么要分？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人跟人前生接触佛法的程度不一样，你接触的浅的人，你给他讲深的，他不听不接受；接触的深的人，你给他讲浅的，浪费时间，而且把他又给拉回去了。分三大种人，三种人是什么呢？第一种，佛是给小乘说法，就是现在南传，那个小乘。小乘人是一种什么人呢？就是刚学佛的人。刚学佛的人，他对什么感兴趣呢？他就说，我有很多问题不知道解决办法，我有很多烦恼，哎，家庭的烦恼，企业的烦恼，是这个就是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很苦。一般人不苦啊，也不去找佛教。我有病了找医院， 我有思想问题了找什么咨询师，我有法律问题了找律师，他不去找专家。到什么时候呢？没办法了，医院说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哎，医院不给不管了，或者什么你法律也没办法了，老百姓说没办法求菩萨。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就找到这个寺里头去，说是法师有没有办法啊？哎，也就是说，人们在烦恼比较重的时候，比较苦的时候，这是初步找佛法的人。他找了很多了，已经找科学。我们从小就教育说，科学能够使我们幸福。哎，结果他科学学得很好，哎，结果呢，最后很失败。所以呢，他是把很多，有的人找气功，说气功就能把人这个神了，就哎，结果也失败。就是他试验了很多的方法，最后呢，他找到佛教。这个时候佛告诉他说，你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有欲望。注意，这个欲望是不正确的欲望。如果你有正确的欲望，你比如说我追求真理，那你肯定步步成功。就是你有不正确的欲望，所以你呢生烦恼。你把这个不正确的欲望减轻，你烦恼就会轻。你要是能把它去掉，就没有烦恼。这就是佛给开的药方。所以那些人呢，听了之后呢，他一试验，这个欲望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执，就是说贪。欲望的核心是贪，就是说不适当，超过量的贪。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比如说我的理想，我建一个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全国这个500强，哎，我就满足了。你建到全国500强的时候，你想进10强。你进了10强，你想进世界500强。人没有止境的。你把全世界的财富都拿到你手里的时候，你还想发展其他星球。你还想这个长生不老，就跟秦始皇似的，当了皇上了干什么呀？求长生不老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你的痛苦也没有止境。哎，有的人认为就是说我这个欲望是正常的呀，这就是我们眼界不开阔了。说人，你比如说人，我必须得吃饭，不吃饭不行，这就跟你吸烟喝酒一样，你养成了吃饭的恶习，所以你不吃不行。不是佛教，有一些那个道家什么，或者是练气功的哈，他打坐，他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他可以屁股不吃饭。屁股的状态，人说那怎么受得了啊？屁股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啊，比你吃饭的人还精神，比你吃饭的人就是那个效果好得多，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个睡觉时间缩短，什么处理东西，这个脑子筋非常敏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然的就出现2次屁股。就是自然的，我没去追求它，自然的出现2次。哎，像说我吃素什么，这不是经济，都是自然的。就是我第二次屁股之后能吃，我原来特别喜欢吃肉，结束了能吃了，高兴不得了，到那就买了一个肘子吃了，难受了3天，跟得大病一样，那浑身臭的不得了，最后然后再闻到味儿，那个肉的味儿就变了，我没办法，我不吃了。就晚上不吃饭也是。晚上吃了饭不舒服，哎，不吃饭呢舒服，你吃了饭就难受，哎，难受一夜，第二天还没有食欲，搞得就一塌糊涂了。就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是前生的习气，就是你前生老晚上不吃饭，老人不吃饭，哎，到一定时候他这个习气一出来，他就不吃饭了。我这是我，实际上你再修定再修，你可以长时间的不吃。你下一生，如果你修得好，下一生转到那个就是欲界，这个天分层的啊，转到比较高层的天，根本没有吃饭这回事。我们这叫欲界，哎，欲界天有一些神仙还是七情六欲都有的。你再往上叫色界的时候，就是光有身体，没有这个不需要吃饭，哎，没有这个麻烦。很多人在天上的，哎，就是没有这个麻烦。所以这个欲望啊是可以这个改变的，不是不能改变的。说哎呀，人要是不吃饭就好了，我就为这个吃这个饭，我这个低声下气，是这个我费了多少这个费不着的劲哈， 不是就是天经地义的人必须吃饭的。好，佛给这个人的方呢，当然了，这个都是最高的佛法，最究竟的佛法，最彻底的。我先告诉你这个道理啊，然后呢，具体我们这个怎么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从现在的这一点出发，怎么往这个接近？这个像秦老师啊，什么这个，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直接提出问题来。最好最解决的问题是，就是你直接提出来，你说我现在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我用的前边这个时间就是告诉你说佛法的这个根本道理究竟道理是什么，先讲高的就目标是什么啊、就讲这么个道理。这是第一种人，就是说我苦，你怎么我烦恼，我苦的我想自杀啊、怎么办？哎，佛就说你把这个欲望放下，不要为自己看得太多。这个道理呢，它有很多的道理讲，我现在就这么广告诉你一个目标啊，你不会放下的，因为你有很多道理你还搞不清楚。哎，这个具体道理咱们先不讲了，这是第一种人，小圣。这个时候佛呀给他们讲的只是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把为自己贪的这个执着呀减轻一点，这是小圣。这个时候佛还没有告诉他们说你这一切都是梦，不真实的，还没有告诉。这是第一种人，小乘法叫承认这是真实的，就是我们都说这是真实的，佛不动这个，说好，这都是真实的，你在这个真实的里头呢，你把自己的欲望啊控制一下，你就可以这个烦恼就可以减轻。这是第一种人，小乘。这个人在这个试验了之后啊，那个当时很多人跟佛一学，哎，确实是你我只把贪降低，哎，烦恼就低。我感觉佛说的是真实，我出家，哎，我根本就不做世间买卖了，我出家，我就在那儿这个打坐好好修行，哎，没有烦恼了，没你不管企业了，就没有企业这个管理的烦恼啊，哎，到那儿打坐念经，哎，很那个很清净。这个时候啊，人的欲望，这是正确欲望啊，就是追求幸福的欲望，这是正确的。他就开始欲望没止境，他就开始问了：这个我，这个我执是不对的。我说外边这个是真实，这个法执对不对？他就开始就问这个问题了。佛这个时候就开始给他们讲大乘法，就是说什么呢？不但你我执是不对的，法执也是不对的。实际上，你现在待的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梦。你还没从这个梦中醒来，就是说你在这个里头啊，你追求什么实际上都是虚无缥缈的，都不是真的，你不能真正的获得它。你比如说我盖了多少房子，我有多少车，几十年一晃，你这个人一走啊，当然这个就是我用我的说法了，你比如说你转生到什么地方，你什么都带不走的，那不是真实的。如果真实的说那是我的房子，就应该就属于我，就跟银行存款似的，我存上了，我转到我走到哪儿我都能取。哎，所以呢，佛到大乘法就告诉这个第二波人，就是想问这个法是不是真的呀，这些人佛就说你这是一个梦，你要从那个梦中醒来。然后呢说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人呢，他一开始不信，说这怎么是梦呢？佛就讲了很多道理，打了很多比方，是这个比喻什么那个方法多了，你看佛经几屋子装不下，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讲讲最后都信了，感觉哎这好像不是真实的啊，跟梦是一样的，那我要醒。他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都是梦，都是假的，我醒来了我会看见什么？就是你世界的真实是什么？这就是学到最高阶段的人了。佛就跟第三部分人讲，你在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啊，这个梦就消失了，你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呢？就是唯识。现在我来讲什么叫唯识。先讲唯的意思，唯的意思就是只有。识是这个认识的识，注意 有一个大的界限，就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看到的真实啊，就是跟这个梦中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假的东西跟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个真实的东西是你在梦中想象都没法想象的。这是这个大界限，大家记好。你别我说真实的时候，因为这个真实是那个醒了的人才能看到的，我现在也没醒，所以我也是根据佛经说的意思呢来转达给大家。你不要看我还是用我们梦中的话梦中的事情来说，你就以为佛看到的还是梦中的事，就错了。大家注意这一点。哎，现在我来讲佛看到的实是什么。佛看到的实呢，实际上可以用我们梦中的事物来这个就是来这个最接近的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心，不是这个心脏，是我们就是能够认识事情的这个意识啊，用意识吧，对，就用意识。我们现在人都说我们看我们是用意识来意识到，用意识分析的，就是跟我佛见到的那个实就是意识，咱们就先这样说。但是呢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意识，不是我们认识到的意识，我们认识到的意识啊是我们的一个想象。我再提醒一步，我们认识到的这个意识啊，我们是怎么描写它的呢？我们是用物质来描写的，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是用什么材料来描写呢？用这个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我们摸东西的那个感觉，闻到的味道，是用这五种叫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啊来描写的意识。你比如说我现在是在用什么来讲意识呢？我是用声音。你在心里头是怎么想，你怎么理解我讲的意识呢？也是用声音，你等于是脑子里头自己在对自己说话，哦，这个意识是什么样，你在那是用声音来描写。然后你想象它的样子是用颜色来想象，还是我们梦中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梦中是看不到本质的，看不到真实。我说的真实不是梦中的东西。现在我来描写佛看到的，说世界上唯有实，除了实之外，除了意识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这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来给这个就是在我们梦中做个模型，假的啊，这个就是跟他那个相像，但是不是他，就是他那个状态。你这样想，佛在这个心经一开始就是一句话，说观音菩萨呀，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照呢？就是他的智慧，大智慧一升起啊，就好像原来是黑暗，大智慧一升起一照，黑暗就没有了，我们的梦就没有了，他就醒了。照见什么呢？五蕴皆空，就是我们这一切法都空了，这就是从梦中醒来了。佛在从梦中醒来之后，他面前的你梦已没有了，立刻就见到真实。他面前的真实是什么样？是这样的，原来啊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心，只有意识，只有识，一个一个都是意识，每一个人一个意识。说这个意识是什么样呢？我现在来这个描写一下啊，就是用这个很笨的方法，用人的语言，很笨的方法。你想象这个整个世界的存在啊，就好像一个大的球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心呢都跟这个宇宙一样大，我们每个人的心，这个每个人的心的大小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每个人的心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起心动念，你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的记忆。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会在潜意识里留下记忆。你的心是什么组成的？就是由这些记忆组成的。你佛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有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如果佛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心，就是看到我们啊、哦，他们现在都认为自己在济云寺正在这个了解佛法是怎么回事啊？哎，这个颜色，这个声音，哎，你都在你心里留下记忆了，佛就能看到你心里啊，现在是在说你。前一刹那你想的什么呀，他也知道。你昨天想的什么呀，看到的什么呀，也有记忆。 前天、前生、前前生，记忆都在那清清楚楚的。看，一个人的心跟整个世界一样大，里头全是我们前前生留下的记忆。这个大部分记忆呢，都处于黑暗当中，就是看不见，不显现。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记忆啊，他们就是由于整个记忆的综合作用，他们因缘成熟了，他们亮起来了，显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呢，转这一生人，我们说六道，我们现在是在人道，就是你人道的业成熟了，现在你人道的这个那一部分记忆啊亮起来了，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佛看每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心，就是大部分记忆都没有亮，只亮起来你现在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人道，有的人在天上啊，他天道亮，哎，他能看到你亮的，暗的也能看到。我们所有众生的心呢，全部是重合在一起的，都跟宇宙一样的，都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心互相是影响是很大的。佛就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景象。佛看说看到唯有心，等于什么呀？等于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真实信息，没有一点遗漏，全在他面前。你一个人一直到就是往前推，记忆都是什么？还要补充一点，注意啊，你到现在这一刻为止，你的所有的记忆都是确定的，它就会好像你的未来啊是什么结果，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也是固定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这等式这边列一个一加一乘三八，列了一大堆，这个因是固定，是确定了之后，等号那边的结果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现在造的这个因都是确定的。这一刻在另一半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自然你的结果就显现在那里，就这么简单。所以佛呢，他能够看到我们凡生的我们凡夫的过去心、现在心和未来心，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再没有别的了。你说佛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说佛不会这个用电脑，有的人说好像他连那个谁想起电脑的这个原理的第一个电脑是怎么设计的，那在心里头都清清楚楚的，他怎么会不知道你电脑怎么用呢？所以在佛就是一个就是他知道全部真正信息的人。他一看你这个人，你比如说佛度众生就跟济公，大家知道，哎，有一天济公就跑到人家谁家就去干什么，哎，结果帮人家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他怎么知道的？他就是这么看到的。他一看这个人今天要这个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因为他原来做的一件事情今天要果报成熟了，哎，他为了启发他或者是为了这个救他，他就去，很简单。如果你知道全部信息的时候，办法是傻子都知道，是不是啊？就好像这儿有一个馒头，你拿起来吃就可以不饿一样，哎，没有任何疑惑。这就是佛说为实的意思。大家看有什么这个感觉哪说不过去，说你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倒是说，就是每个人他的前身、现在、未来都已经定死了。
哦，对，我就忘了讲，刚才讲的累了。哎，这本来应该接着往下讲的，你看我刚才强调说，这一刻就是这一刻啊，就现在这个时间，你这个因是确定的了哈。但是时间是流动的，下一刻，注意啊，下一刻呢，你又接收了一点新的信息，又加到记忆里头了， 这个记忆里头就加进去了新的东西，这个因就改变了。你因改变的同时，镜子照的这个果呢，自然也就改变了。比如说啊，就好像存钱一样，你下一刻从银行又存了一些钱，那这个果报呢，自然就这个又好一些。你这一刻呢，从这儿这个取了点钱，你下一生果报呢就差一点。这是一个比喻了。实际上我们平常所有做的事情都可以比喻为存钱还是取钱。有的人说我抢银行，我这一辈子就没有问题了啊，不信轮回。好，抢了银行了，你看我一下变成富人了。实际上在这个你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你取存款，取了之后你后边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实际上你如果没有这个存款啊，你抢银行都抢不着。你注意，他，你比如我偷你东西，他还必须他银行里头有，他才能偷着你这个东西，等于他是取存款。取了之后啊，后边多少生要还的。人们平常有个话叫啊，说你给我帮这个忙啊，这个大恩大德，我下生做牛做马还你，这是真的。哎，有这个人，这个能看到这个钱的话，这是真的，你得还的。哎，有的人说啊，这个现在这个碰到这么大的困难，我帮不帮那个忙啊，拿不出来了，下来很辛苦，我帮他这个忙了，实在看不忍心了，拿出去了很多钱。拿出去了吗？你丢了吗？就是存款，以后有加利息的要还回来的。那因，所以你要是看得长远了哈，根本无所谓，根本无所谓。好像丢了东西就是倒霉，不是，丢了就是他暂时从你这儿先借走了。哎，真的是这样。佛呢，佛是什么呢？他每一刻看都是看的你这一刻，你这改变那改变，他自然一看啊，你这改变了。哎，你感觉什么地方说不通？
我还是愿意说他们现在就变成一种这个做人的味道，可以这么去宣传去讲。
嗯，
但实际上的话好像啊，我现在很多啊人道的老板都开过，那我这我们说这一定是的话肯定是过得好，就这样啊，做他们的想说多少很好，但下一辈子去看了谁也不知道。
嗯，对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啊。佛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欲知前生事。说我不知道我前生干什么的呀。说你想知道你前生是干什么的哈，今生受者是，就是说你今生得到什么了，你碰到什么了，这就是你前生给自己积攒下来的。欲知后生事，今生作者是，就是你怎么利用你面前前生积的这个福报，你怎么做，就决定你后生是什么样。哎，这我还是这么说啊，我今天谈的是佛法的究竟真实，就是给把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讲出来了。哎，你这一生你还得考虑这一生。你比如说我存钱，我这个全存了，你这一生就没法儿，这个你后边你还得安排你这一生，还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我怎么基本道理先明白。在这个基本道理上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明白这个基本道理，你整个对这个人生的看法呀，会立刻非常的轻松。不过你真的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真的相信你很轻松，一场梦。而且在长河当中，失也不是失，得也不是得，是不是？而且你还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真实，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梦中里头折腾的呀，还都是假的，还都是假的，意义不是太大。哎，你就立刻会什么呢？ 对待这个人生很轻松，很轻松，就是玩游戏嘛，就是看你想怎么玩，哎，就是看你想怎么玩，你就不像原来我当成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个很沉重啊，哎呀，我这怎么办呢？我不行就不得了了，没有不得了的事儿。这个人们最怕的就是，哎呀，我死了怎么办呢？死也不是不得了的事儿，无非就是换一个环境，换一所房子，哎，你的因果还在继续，什么都丢不了的。所以你如果搞清楚这个道理的话，你会很轻松。大家议论议论，看看这个，就是你说关键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这个搞清楚这个道理。你搞清楚了，认为他说的是确实是这么回事，你立刻会很轻松。哎，立刻。哎，对，对。对。哎，对对对。
那么就说呢，我就说，我就
觉得，对对对，对。
啊，那么市场跟钱的情况怎么说呢？国家问题在哪里呢？我是很多的人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问题就在里面。今后我看不到我想到说几年的事
情。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轮回的问题呢。我是讲道理啊，不像那个秦老师能够直接告诉你这个看到啊，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道理，就是首先呢你要相信因果道理，就是你相信呢有事情发生是一定有因，有事情发生是一定有果，它不会这个就是中断，所以你就相信我这样做了，它一定有这个就是回应，一定有回报，要从道，这是我从道理上来讲，这个。然后你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这个我们讲这个天衣无缝，说为什么这个天衣无缝啊，你这一生乐善好施存了很多钱，下一生呢你不需要挣了，你的福报太大了，你就是你生下来天衣就在身上，所以它的天衣为什么无缝，它不是做的，你不需要去买布缝，想吃饭的时候饭就来，哎，你就这就叫佛教叫天人的生活，你就转成神仙了，就是吃你的存款，他必然是这么样一个说，这一生我贪的太多了，哎，那就是叫转恶鬼，就是吃不上东西，哎，这些就远了一些，我们现在就先说什么呢？就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本道理啊，你感觉这个什么地方还不明白讲不通？具体说这个基本道理明白之后，具体我现在我应该面前的问题怎么处理，你们呢就直接提出来，这个秦老师跟你们这个就是一块共同探讨商量商量，你看看秦老师的办法有效没效，这个是比较这个实用的，哎，我讲的这个道理太这个太高太大了，哎，时间啊，那咱们这样，咱们现在呢休息一下，下边看呢，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的问题这个暂时想不起来的话，回头反正今天一天时间，后边呢我还这个随时提出来，咱们还随时回答这个。如果你们感觉对我这个问题提的暂时不多的话，我们下边就给这个秦老师提问题，问具体问题，好不好？哎，好，休息一下。